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，跟你分享最近生活当中的一件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。我有一条很有纪念性质的链子，不见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呢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这件事情祷告。这种小事可以麻烦上帝吗？总觉得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去，也就不放心上了。但是呢，在前几天我又想，我实在呢很喜欢这一条具有纪念价值的链子，我要不要祷告一下呢？我就向神祷告，主啊，是否可以让我找到这一条链子啊？不知道为什么呢，我就到房间伸手一摸床头柜底下，马上呢就找到这条链子了。那当然呢，我心中充满了欢喜，向神献上感谢。可是我也在这件事上呢去检讨自己的祷告生活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小事，我们觉得不必麻烦上帝，自己来就好了。那所谓的大事呢，心中常常烦恼的事情才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啊。但其实呢，无论大事小事，我们都可以向神献上祷告，应不应允在神的手中。但是祷告是我们和神建立关系，是向神揭露自己，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坦然无惧地把一切呢都向神倾心吐意。那当然你会说，上帝不是全都知道了吗？有关于这个部分，我们昨天在《祷告的奥秘》这本书的导读上半段呢，已经读到了林宏信牧师他透过路易斯的观点和我们所分享的。今天呢，会再接续看到下半段。在读这一本《祷告的奥秘》之前，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灵修短文也完全符合祷告这个主题啊。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、梁敏夫弟兄编译的《慈圣爱所》，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祷告的力量。经文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圣爱所。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，其中说道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祷告的力量。在横渡大西洋的邮轮上，布道家梅尔博士应邀向头等舱的乘客讲祷告蒙应允的专题。有人问一个不可知论者，对梅尔博士所讲的道是否赞同？他说，他说的我一句都不相信。那天下午，梅尔博士则向普通舱的乘客证道。许多当天早晨听过他证道的乘客下午也来了，包括那个不可知论者。他表示还想听听梅尔胡说八道些什么。聚会前，不可知论者抓了两个橘子带在口袋里。当他走过一个老太太的身旁，见她摊开双手睡着了。为了好玩，不可知论者把橘子塞在她的手中。聚完会后，他看见老太太很高兴地吃着水果。 他笑着问他，橘子好吃吗？老太太说，是啊，先生，我父亲对我真好。这位不可争论者说，你父亲，他老人家必然作古了吧？老太太回答说，赞美上帝，他活得好好的。不可争论者还是不懂，接着问道，您的意思是说？老太太接着解释，先生，告诉你吧，这几天我晕船，祷告求上帝赐一个橘子给我吃，竟然祷告到睡着了，可没料到上帝加倍应允我所求的，给了我两个橘子。不可争论者一时为之语塞，最后也信了耶稣。不错，照着上帝的旨意祷告，无不得着应允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教导我合你心意的祷告，帮助我坦然无惧地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为要蒙连续做我随时的帮助。无论大小事情，凡事交托仰望你，也称颂感谢赞美你。求你让我祷告不灰心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《祷告的力量》。
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，一道高坡下去
稣基督里，
献上心身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手机对现在的孩子可能是游戏机，但在城市语言工程师眼中，手机却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关键创意媒介。祷告或许也是这样，我们可能做了基督徒许多年，但对祷告的认识却未同等程度的提升。对于如何祷告、祷告将碰到的状况、祷告未蒙应允等情况大概熟悉，但似乎逐渐对祷告没有更多想法与感受。祷告究竟还能给我们什么呢？在《祷告的奥秘》这本书中，路易斯和我们聊如何祷告、生命的高山与低谷，以及最终的盼望，以及渊博学识与丧偶的切身经历，更深探讨祷告究竟是什么。如同手机，当我们对祷告的了解不只是如何操作，更是背后的程式语言运作模式时，就能让祷告为人生开启更多可能，在祷告中更深地揭露自己，享受与神面对面的时刻。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路易斯所写的《祷告的奥秘》。我们今天接续上一回看到林弘信牧师所写的导读下半段。祷告的问题往往是出于人的问题，祷告恰当与否其实关联到人的成熟与否。如果我们以趋近完全，祷告将不会是责任，而是欣然之乐。英文的责任带有外来要求的含义，对于尚未完全的人而言，祷告可能仍然是出于被动的受到要求的托付，而不是主动的自发性动作，更别说是一种享受。然而我们在被动中仍然要学习，直到祷告成为主动的享受。既然我们现今尚未完全，那么祷告必定还是一种责任。我们不但要学习承担责任，也要学习成长，期盼有一天能够更加成熟，不再把祷告视为责任，而是视为享受。路易斯认为，祷告的高峰经验可能对信仰的成长造成束缚。当它让我们不断地想要回到过去时，会使我们缺乏迎向未来的勇气，而且把它当作唯一的标准用来衡量一切的祷告经验。其实那种想要上帝安口的重复演出的祷告，恐怕是上帝不会应允的祷告，因为这样与上帝的无限丰富是不相称的。高峰经验最佳的归宿，就是放手让它停留在过去，而成为美好回忆。它可能再度成为沃土，而滋生许多其他丰富的高峰经验，而让人收获满盈。 与高峰经验相对照之下，虚假的盼望在记忆中是一种额外的折磨。由于虚假的盼望带来虚假的安慰，这比绝望更令人心痛。这些话明显的与回忆妻子乔伊生病就医的经验有关。事实真相可能带来绝望的痛苦，但却比虚假的盼望最终带来希望破灭还容易承担一些。毕竟真实的痛苦还是真实的，虚假的安慰却是虚假的。路易斯接着提到等待诊断结果的焦虑，甚至祷告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。尽管这并非出于不信，焦虑是苦难，不是罪。这正是耶稣基督十架苦难的一部分。受苦的人在受苦经验当中彼此有真实的相遇，也在受苦当中经历到与耶稣基督真实的相遇。在这些平静的陈述当中，路易斯不再针对何以世上有苦难而雄辩滔滔地为上帝辩护，而是做一种真诚的分享。在分享中，就在经历与友人一起受苦，也经历与耶稣基督在苦难中同行。祷告带来盼望，而人在世上最大的盼望不外是复活。至于死人复活与新天新地究竟是什么样子，路易斯体会到复活与新天新地的真实，从短暂进入永远，从尚未来到已然，从分离到达结合，从主观迈向真实。路易斯相信，在地上所体验初步的真实，必将提升成为天上晋升的真实。现今天地与新天新地的关系，既非原版复制，也非模仿替代，而是成长发展与提炼升华。毕竟我们必须肯定现今天地，因为它带有天上旋律的转调，可说它有如细小种子一般，终将长大成为巨大的树木。基于死人复活的期盼，路易斯有一天要在天上与去世的亲友再度相见，也期盼有一天在天上与乔伊见面。猜想，猜想，当然都是猜想。如果将来不是这样，就一定会比猜想的更好，因为那一日我们会像他，我们要亲眼见到主的真貌。假如有一天终于来到了天上，发现竟然与我们在影子大地里所猜想的不一样时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必然是更好的，因为天上总是远远的高过地上。路易斯非常强调创造者上帝超越被造者人，他降卑屈就人，而以人能理解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。由于人能理解相遇，所以上帝乐于与我们相遇。当我们真称他为你的时候，他并以我来和我们谈话。总结路易斯的意思，过于单一的使用拟人化的思考方式，可能会有把上帝塑造成有如人一般的偶像的嫌疑。然而，过于一面倒的使用抽象的思考方式，却可能会忽略永生上帝的丰富生命，不但毫无生气，而且冰冷无情。上帝不只是无所不在，而且也是无时不在。所以不但是我们祷告前，而且是在我们被造前，神就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是现在事。不要说已经垂听，现在完成事，不然我们便犯了把神放进时间框框里的错误。上帝不受时间限制，他处于永恒里，永远的现在里。对他而言，过去并不消失，未来也非尚未发生，一切时间点都有如处于现在那般真实。这种对于创造者超越时间的永恒的理解来自奥古斯丁。路易斯所谈论是上帝是否预先决定，但他不喜欢这种说法，仿佛把上帝在永恒里的安排归诸于先前老旧的时光里。然而，上帝在世间之外， 在永恒里看着我们。然而因受造的局限，我们只能用时间上先后有序的模式来经历。我们的一切确确实实在永恒上帝的手中，然而我们只能在时间当中逐一了解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奥秘。关于祷告，上帝与人两者之间究竟谁是发动者而谁是承受者，难以区分。就好像玻璃窗上两滴水混成一体的过程，你能确定说是哪一滴主动移向另一滴吗？若是求婚，究竟是男性主动发起求婚行动而导致女性接受，或者是女性的态度与心理让男性有勇气发起求婚行动呢？事情发生在双方的互动当中时，到底是谁主动，确实难以区分。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会问到，这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旨意，还是我个人的意见呢？最理想的是走向那上帝与人的交汇点，在神与人的交汇点上是存在着两轨交通的。比如说，被创造即是被造为发动者，上帝启动而后人才有能力发动，起先是上帝动而后人也动，当双方都动起来之后，实在难以区分究竟哪一方在动。路易斯对于这种神与人的交汇点还有更大胆的思想，他认为上帝是一层又一层的委托被造者代办许多事情，因为上帝是喜欢赐予的上帝，而且他赐予他自己的方式就是透过受造物来做成他的功，可以说是在各个不同的层面成为他自己。这种说法从人是上帝的形象来看并无不妥，人受到上帝的委托来做成上帝喜悦的事情，彰显上帝的旨意。路易斯坚定而明确地反对人文主义浓厚的自由神学，这使得保守的基督徒对他十分安心。自由神学有意地避开人的罪恶，而那却是无法用时间遗忘来解决问题的。清洗罪状的不是时间，乃是悔改以及基督的宝血。所有的罪恶都永远在上帝眼前。那些真正借由悔改与基督恩典而得到赦免的人，必定会谦卑地记住这赦罪的代价。路易斯观察到，有些自由神学否定天堂的动机在于追求安全，因为在这种没有天堂的基督教里，他们绝对不会受骗或下错了赌注。有些自由神学则可以接受天堂，但否认有地狱，因为他们相信的是一位安全寻良的神。一位追求上帝的人必定对于远离上帝的可怕有所警惕，相反的，不怕地狱往往是不向往天堂的记号。这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对人远离上帝的悲惨没有任何担心与害怕的话，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对亲近上帝也没有任何渴慕与向往呢？而是停留在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路易斯所写的《祷告的奥秘》。下面与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祷告。
祷告，因为我渺小，祷告，假装不了祷告，因为你的
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，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
从《祷告的奥秘》这一本书中看完了前面林宏熙牧师所写的导读，在下一回就会进入这一本书的第一章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